只是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本来原本今天晚上是传道领会，因为传道他有一个的事情要去访问处理，所以有礼拜六那天就叫小弟今天来暂时代理，就是要做分享哈。那后来想一想，我还是继续我过去有讲过的一些题目了。彼此相爱，曾经谈过饶恕，也曾经谈过有关重担，还有谈过亲子关系，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关系。那么彼此相爱，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从圣经里头来学来看来查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彼此相爱应该是包含饶恕，对弟兄姐妹的饶恕，然后你饶恕之后你要去接纳他，接纳之后你必须要做包容，然后必须要做勉励，再来就是扶持。那我们先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的14节，在前书第五章第14节，这里讲到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哈。那对勉励哈，因为我家的电脑弄到这里来，再弄到notebook 里面，那个线就不一样了。那没关系，它就是有关勉励哈。那我们如果从中文来看，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字典来查的时候，不会那么详细的哈。就是其实勉励它应该是说，我们如果对一个小孩子哈，刚开始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做父亲的应该都有那个经验，然后就是你帮他扶在后面，或者是帮他扶在旁边的时候，你要把他放手之后，而且你不能离开，你必须要跟着他走，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可以，你行的，你可以把这个脚踏车骑得好，而不是说你一直在他旁边，然后而且扶着他的那个脚踏车不放手他，那这样就不是勉励。勉励就是让他有个空间，让他自己学习，然后放手之后还不可以马上离开，你必须在他旁边跟他鼓励他，就是勉励的意思哈。那如果我后来查一查，我们其实在圣经里面哈，如果我们强调说勉励的话，不如不要给他泄气了，因为在哥罗西书里面3章21节说，你们做父亲的哈，不要惹儿女的气哈，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哈。其实我们做父亲的有时候对自己的孩子哈，也要不要泄气了，不要给他泄气，而且多一点的鼓励哈。我曾经听过一个，也不是听过，就是我们一个远亲了哈，他是住高雄哈。他小时候这个小妹妹非常的很可爱很乖了哈，但是体型稍微这个壮了一点，就是胖了一点，很胖了哈。结果他爸爸就常常跟他讲说：“你这么胖，你都不减，不吃少一点哈，多运动，吃少一点。”哎，结果这个女儿哈，后来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本来是已经很小时候国小5、6年级的时候，胖到快60公斤了，所以太胖了哈。然后这个后来到了15、16岁的时候，变好瘦。后来有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很瘦，非常瘦。我问他你现在几公斤，他说45公斤了。结果是后来得什么呢？得那个厌食症，就是因为父亲没有鼓励他，然后给他泄气，后来他得一个厌食症，没有几岁，大概30几岁就离开了，就死掉了。所以如果当时他的父亲哈，有鼓励他，就是好好跟他讲说，不要说用那种泄气的话。像我太太，她的体型，我是觉得还满意的。 为什么这样讲？别人在球场里面比的时候，哎，这个大家都比身材，要身材要好，要运动嘛。我就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很多人在讲嘛，讲身材的问题，我就跟其他人讲说，你们都太瘦了，因为我太太的身材是最刚刚好的，我的身材刚刚好，所以你们这些都很瘦，所以我太太就不节食啊，就一直吃了，所以身材都保持，但是我觉得还蛮可爱的。所以我们应该说用别的方式让他能够得到鼓励了哈。那么在鼓励里面哈，勉励这个字哈，勉励的这个意义里面，我们从我刚刚有讲到，如果说从那个字典里头查的时候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从原文就很清楚，因为这里哈，我们刚刚看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字节说，我又劝弟兄们哈，要警戒，不要不守规矩的人哈。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哈。这里有三种不同状况的人哈。第一个就是不守规矩的人，我们必须要警戒他。另外就是那些勉励那些灰心的人，曾经失败过的，或者是没有办法面对现实，或者遇到困难的人，我们要勉励哈这些人，还有帮助那些软弱的人，有一些软弱比较需要帮助的哈，就是那种边缘人哈，我们必须要帮助他。所以这里讲到有三种人哈，但是在另外一个章节里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一节里面有相似的哈，一样的那个章节哈。我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哈，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哈。这里有讲到劝勉，还有安慰哈。那我用不同的颜色来做区分啊。第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那个劝，跟《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一节的劝勉是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它是同一个字，哦，它翻译上的关系它有点不同的，就是劝跟劝勉是一个字。另外黄色那个勉励，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一节里面的安慰，这两个是一样的字。但是在中文里面，在二章十一节里面是讲安慰哈。那我们怎么看原文里面？就是说它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圣经知道，圣经是用希腊文来写的哈，所以希腊文的那个这里的那个勉励哈，勉励就是就是 para。卡利奥就是 para 卡利奥，就是 para 就是那个勉励哈。我们如果看到因为你们我们对那个希腊文当然看不懂没关系，但是有那个罗马字的拼音哈，就是 exhort 就是能够激励劝勉哈，这是第一个翻译出来哈。另外一个就是安慰的部分哈 ，perosmos 的peramuthiomai 对 peramuthiomai 这个是扶贫安慰的意思了哈，就是这两个字，我们如果注意看哈，哎，希腊文真的是很有意思哈，中文比较没有办法讲那么清楚哈，那英文也很难看得出来哈。其实这个 para 就是 beside 的意思，就是陪在旁边的意思，所以如果劝勉哈有。para cario 就是那个前面那两那个字根就是 para 就是 beside 的意思，就是陪在旁边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后面看到这个 cario 就是 call 就是高声的来鼓励他，我们必须要在旁边鼓励他了哈。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 moist 这个是就是轻声的安慰的哈。那我们如果这样子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清楚，用希腊文的就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它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勉励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必须要在他的旁边来陪在他的旁边，然后而且要鼓掌和鼓励他，要高声的鼓励他，而且你必须要轻声的来安慰他，所以不是泄他的气，要轻声安慰的哈。那我们如果注意来看的时候，哎，其实我们中文就很难这样子来看哦。我怎么查那个字典呢？好像只有劝勉呐，就是鼓励他了，就不是那么清楚了。但是用原文看的时候，它是两个字根哈来写的，就是一个是 Pero 就是陪在身边，他的 Cario 就是高声的鼓励他，另外就是Muthios 就是那个亲身的安慰在他的旁边，所以勉励就有这三种特别的含义。那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如果你要让一个小孩子学脚踏车，你必须要去放手，然后让他自己去骑，而且你又担心他会跌倒，你不要去扶他，但是你要在旁边来鼓励他，这样子的鼓励哈跟勉励才会一个比较实质上的哈，而不是说我们说啊鼓励他，好你好你自己努力就好了，并没有陪在他的旁边。但是在原文里面他是说你必须要陪在他的旁边，然后而且要拍手鼓掌来叫好，要鼓励他，而且能够不要，因为他如果发生意外或者是跌倒的时候，你也不可以很大声的来骂他，为什么你会你怎么都不认真，为什么会或者是你怎么都不小心，为什么会跌倒哈？那你必须要轻声的来安慰他，你是可以的，你可以把这个脚踏车会骑得好，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事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做这样的这个勉励跟劝勉还有安慰哈。那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巴拿巴是欠位子哈。巴拿巴哈他是一个利未人，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三十六节哈。在圣经里面最会安慰的人就是巴拿巴啊。第四章的第三十六节，这里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基比路，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哈，这个巴拿巴翻出来就是欠位子哈，那么就是勉励安慰的这个意思了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他原来的名字叫做耶瑟，他是一个利未人，生在基比路，所以使徒哈称他为巴拿巴啊，巴拿巴就是给他起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会很会勉励人的那个意思，就是欠位子了。其实欠位子里面，我如果后来去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一样是一个 Paracarios Cassios 这个字，还有一个是 Paracario 的字根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对不起啊，欠位子这个字跟原文它的那个字是一样的，就是跟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字根，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欠勉是还有勉励是一样的字，然后那我们发现巴拿巴他真的是一个很会安慰人的一个神的使徒，然后那我们如果注意看里面，他是很懂得付出代价帮助人的。好，在圣经里面第四章三十七节，我们一样的看到，刚刚我们翻到的圣经里面哈，三十七节说他有田地也卖了啊，把价钱哈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他很实质的，就是把自己的财产哈，这个田地还有卖掉了，然后把这些银钱哈拿到使徒的脚前，这个就是很实质的帮助了哈。我有时候等于说对一个人来讲实质的勉励，有时候我们常常说让希望你能我帮你祷告，我让你希望求神能够让你有吃得饱穿得软，然后没有实质的帮助，我想这个祷告可能不是很好了哈，因为你就算你祷告了，他也不会肚子变成吃饱或者衣服穿得软，所以我们应该要很实质，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我们说求神能够帮助你，让你能够吃得饱穿得软，但是你应该要继续就是做有一个很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他，让他有衣服穿，让他真的有饭吃。你如果假使你没有办法，你也可以请求别人来帮忙，或者是你能够协助他的跟政府来请求，或者是一些申请一些贷款补助，而不是说我们光祷告然后就没有实质上的这个帮助，就这个意义就不大了哈。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巴拿巴他是一个相信一个悔改者哈，他能够冒险了。其实对一个初信的，或者是要真的要悔改、要跪在神面前来服侍的人哈，我们要相信是确实是要冒一点这个险哈。因为这个是谁呢？就是保罗嘛哈。保罗 其实他是拿着文书的哈，要去杀害这个这些使徒。他常常哈在看到信耶稣的人，他都把他抓起来用石头打死。其中一个就是那个斯蒂凡。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这个保罗是在旁边哈看衣服然后鼓掌的人，所以他对圣经是很熟，但是他是对旧约哦，他是真的是一个很法利赛人哈。那么他要守神的道理，但是啊，他要杀害这个使徒的时候，他要到大马士的路上，这个神用光把他照了，然后让他的眼睛瞎掉，有三天没有看到这个任何东西。那么他就悔改，因为有声音说，我们一起来看哈，《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哈，《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哈，二十七节，九章二十七节。这里从那个第九章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当时扫罗哈，他要到这个大马士哈，当时因为在路上的时候，半路上的时候，从天上有发光哈，四面照着他哈，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哈，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了。”他有三天没有看到任何东西，然后后来神叫亚拿尼亚哈，这个就帮扫罗施洗，这个是十七节以后了哈。那我们看到二十七节里面，所有的信徒，当时的犹太人，所有的这些信徒都不敢接受扫罗，因为这扫罗是曾经杀害信徒的人，杀害信耶稣的人，所以每个人都看到扫罗就怕了，没有办法接纳。但是只有一个巴拿巴哈愿意去接纳，愿意去接受了哈。所以二十七节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哈，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哈，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怎么样奉耶稣的名哈放胆讲道，都述说出来。所以只有一个巴拿巴在愿意这样子来接受，所以他很愿意冒险来接受一个悔改的人哈。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巴拿巴这个就是给他一个愿意给人家机会了哈。那么另外也能够欣赏肯定初学者哈。那这个章节也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哈，十一章二十三节也是巴拿巴哈。当时因为扫这个犹太受到很大的逼迫了哈，在一路上很大的逼迫，这个信徒都分散了哈，因为这个就是斯蒂凡被杀以后，他们就流这个分散到各地的时候了哈。那么巴拿巴看到那里的信徒也传福音哈，我们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哈，十一章二十三节哈，对，从那个十九节里面来看哈。那是因为斯提凡的事遭到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基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啊，二十节哈。但内中有基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哈。二十一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二十二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二十三节就特别这里讲到说，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勉励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他很会他除了付出代价，还有能够愿意接受那些悔改的人哈，给他们机会，他也能够欣赏肯定那些初学者。他看到的不是那个初学者，可能对一个初学者来讲，就像一个小朋友吃饭啊。这小朋友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会初学，刚开始学怎么样吃饭，他可能抢着拿筷子或者抢着拿汤匙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是他满桌上都是饭粒，或者说你看到的是他手里可以自己拿这个汤匙来喂自己，用汤匙来吃饭。你看到的他的成长，还是看到他把那个地上都弄得乱七八糟，桌上弄得乱七八糟？有时候我们应该要看的就是能够看见神的恩典，确实神给他恩典，让他能够成长，让他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做圣工。也是我在这里有顺便提一个，就是因为最近我听到一个我们 以前过去我曾经是我在宗教教育里面的一个学生，那时候还在芦洲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小弟兄，他那个时候才读高一，因为他每次来教会的时候，他就是在后面也不放圣经，然后讲到的时候都没有放圣经，但是他也蛮如果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对圣经还是蛮熟的哈。但是有一次他就委托别人说，我能不能让我做一个那个见习教员。后来当时我就在做宗教教育的那个主负责的时候，我在想，我这个人哈，来教会连翻身都不翻，然后坐在后面也不讲话，然后也那当然很认真的来听道理，然后但是我在想说，这个人可能对神的道理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谦卑了哈。那因为最近我听到他结婚，然后娶了一个外邦人哈。后来我想到就是说，如果当时如果给他一个机会，或许不一定是见习教员，可能可以让他去鼓励他去参加这个宗教教育的教员的这个讲习，或许可能会对他来讲未来可能都不错，然后可能对信仰也是非常有帮助。但是我就不理他了，或者当时我就没有理他，然后也不跟他讲话。所以我后来想一想，我的做法是错误的哈。但是如果后来看到这个巴拿巴的时候，他肯定这个初学者这些人对神的道理可能不是很熟，但是他们很愿意来传神的福音，在各地传神的福音。虽然他们已经世上不在原来的耶路撒冷里面，但是他们能够愿意这样子看。后来我把这个找了一个图案哈，这个小朋友，这小朋友哈，他吃东西的时候，满嘴都是，那个地上可能都是牛奶了哈。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不是这些东西一塌糊涂，桌上一塌糊涂，还是看到他拿着汤匙可以自己喂自己的嘴巴？有时候我们看信徒的信仰也是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每个人都有神的恩典，神的恩赐。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对我们的教员哈，有时候教员有时候偶尔也会迟到，或者偶尔因为学校的事情他离不开，他也没有办法请假，来不及请假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做组长或者是班导的就会责骂，或者说你对神都没有忠心哦。其实有时候是不得已哦，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他有那个心，有没有愿意来做这个服事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他把东西弄得一塌糊涂，他把事情搞砸了，但是也有里面一定有神的恩典在里面。所以一样的章节就是像巴拿巴，他能够愿意哈来勉励这些众人哈，能够让他们立定志向，恒久的靠主了哈。那么对一个学习的人，就是能够发掘他的，而且栽培他的潜能。巴拿巴他就是这样的人哈。我们如果注意看，其实当时在传福音的时候，初期哈，这个教会决定要让这个保罗跟那个巴拿巴传福音到国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因为为了马可的原因，因为马可有一次半途跑走了，结果保罗就很生气，保罗就跟那个巴拿巴讲说，这个年轻人是不可以用的，因为他有一次不好的记录。结果哈，他们为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一章的二十五节里面，我们自己来看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五节。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他是愿意栽培的人哈，因为当时因为保罗哈，这个当时朱奇他还没有改名，以前叫扫罗了哈。那么为了哈那个。传福音的事情，我结果意见不合就分开了。巴拿巴就带着马可走海路，然后那个保罗就走陆路，往欧洲走。所以我们看到后来，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马可最后还写了马可福音，所以也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事工的工作。那么如果当时保罗不接纳，然后巴拿巴也不接纳的时候，那个马可就不，我们就很难看到现在有马可福音这一节。所以这个巴拿巴是一个很懂得会安慰，而且会能够劝勉的一个传道者哈。所以我们要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习来向 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懂得要怎么样安慰人，我们要怎么样来劝勉勉励那些出信的人。另外巴拿巴我们也看到，如果这个是一个小朋友因为骑脚踏车跌倒了，跌倒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这个脚踏车坏掉了，还是说骂他说你这个骑为什么不小心，然后骂他一顿，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像今天我今天的比赛，然后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才刚毕业，大学毕业，然后他比赛的时候他打了76，我觉得一个学生来讲算 OK 了，就是在高尔夫球来讲是很高尔夫球很难，但是76是蛇马虎虎了。结果他妈妈说为什么不是74以内，结果在车上这个四个人都可以听到他妈妈在骂他，你为什么今天打得那么差，我为什么说这个天天这么认真，为什么打了一个76，为什么不打个73、72、71这更好，因为71奖金更多，70更多，对不对？76刚刚好过了，我今天就是刚刚好过，刚刚好过就是领一点小奖金，有个车马费。所以他就骂我就听他说我想说这个母亲怎么这样子。因为后来我才问其他的人说，他妈妈会打球吗？他说完全不会，完全不会的人真的是差很多。高尔夫球是他是打好杆数是越少是越好。这个体育老师跟问他的学生说，你今天打几杆呢？打80杆。80杆为什么不打100杆呢？为什么不打100杆？不懂的。所以他认为说这高尔夫球应该是像棒球一样，这个打击的这个越多或者投篮越多是越好，结果高尔夫球它是越少越好。你如果是负的，72是标准的，负的就更好。所以是没有打球的人不知道那个困难在哪里。我打球之后我才发现，我儿子打不好我都不会骂，因为不敢骂，因为我是过来人，真的很难打，我也是打不好。所以你会不会勉励他就是对那些人，那些失败的人，他是会安慰鼓励在《使徒行传》15:39就是巴拿巴，刚刚我讲的巴拿巴能够起争执然后后来往那个基比路那边去这个是刚刚提过的。那么谁需要勉励？在我们周围里面哪一种人需要勉励？我们这个图是因为我觉得我教高尔夫球，用我最早可以讲说在球场里面我最早用那个 PowerPoint PowerPoint 发现 PowerPoint 的效果会比较好但是这个图案当然是外教会的信徒从圣经里面的观察之后来画出来的，因为确实有这个章节在里面因为这是谁呢？这个是耶稣亚。当时因为神跟摩西讲说你不能进到迦南地，但是后面的工作要跨越约旦河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是谁来带领？必须要有耶稣亚来带领所以当时对一个新手上路的人，其实这个耶稣亚不敢接这个工作。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选负责人也是，有时候前那些年轻的负责人都不敢去接，因为接了之后工作很多，而且可能压力也很大，可能做起来可能没有那么顺手，可能又觉得说自己的恩赐没有那么多但是摩西肯愿意来帮助他来跟他讲说我们看耶稣亚记31:7我们可以翻也可以在这边看就是摩西召了耶稣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的这个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摩西勉励耶稣亚说你要刚强壮胆。我想耶稣亚应该是也是算中年应该打仗也打过仗但是对未来的工作要带那些200多个百姓要进入迦南地，实在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了所以那个摩西确实为了这个让这个工作能够顺利，让神的百姓能够平安的能够进到这些到迦南地，当然要选更好的人，但是耶稣亚是首选因为耶稣亚他是一个很有 能力的一个工作者哈。所以他这里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的这个地，就是这个迦南地。对一个新手，对一个刚接工作的人，我们做长辈的，我们应该也要勉励他们，或者是我们的小孩子刚读一个学校，可能功课上有压力，或者是没有办法能够考得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要勉励他，来鼓励他们，就让他能够不要因为到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学一个新的事物而感到怎么样，就是会紧张了哈。那么我们也另外就是可以看到会勉励的，在就业里面哈，我们这个图哈，因为我找一找哈，我觉得这个图蛮有意思的，因为神派谁啊？不是，摩西派12个探子哈，去迦南地，到迦南地去，要进去之前先去看一看。结果迦南地不错了，葡萄要两个人扛哈，然后什么这个什么石榴也很多了哈，这真的是牛奶与蜜非常好的地方了。但是哈，有10个人说，虽然不错，但是那边的人非常高大，我们不能去了。我们去那边一定就像这个大猛被他们踩死了，因为那边的人都是巨人，很高，所以不能去。所以10个人就退缩了，只有2个人有信心说话，就是谁？加勒跟那个耶稣亚。所以这里有困难艰巨的时候，产生恐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勉励他。就是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大家都不敢上去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立刻得那地，我们足能够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居的人呢，怎么样，他们都不能上去攻击那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那些其他人就认为说他们非常的强壮，我们怎么能够去啊？被他们踩死，没有看到神的能力哈。那么另外我们需要勉励的是哪一种人，就是成功过后能够陷在忧郁里面的人。有时候成功不一定会对你的信仰产生非常高峰，有的时候成功之后你会有得到忧郁。而这个例子是谁呢？就是谁啊？这个以利亚哈，以利亚跟那个巴利的这个假先知哈，这个打仗的时候450个人把450个人打死，就是全部杀死之后，结果他这个皇后啊。一个女孩子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我要你的生命，我要杀你哈。结果他就怕了，结果走一天哈，回到就走到哪里，就到一棵那个罗藤树下，这个罗藤树下就树下在树下里面在那里求死了。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所以得胜之后还是会有一个忧郁，就是怕就是一有一些小小的可影响你的那个什么话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担心哈。有时候我们在信仰里头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在觉得什么都好像不会难倒他哈，不会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跌倒的人，但是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跌倒的。很多都是这种例子，所以我们要自己要小心哦。那另外就是一败涂地爬不起来的人，我们也要勉励他。是谁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彼得嘛哈，彼得跟主耶稣讲说，我绝对会承认你哈，一定就是就算有人杀这个要我的命，我就是不怕，我就是要跟着你走。结果主耶稣跟他讲说，你在鸡叫以先3次不认我。结果彼得真的3次，一个晚上3次不认主。后来鸡叫的时候，他才想到主耶稣所讲的话。后来主耶稣怎么安慰他？所以主耶稣也安慰他，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哈。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了。”这个话真的是很安慰的哈，因为没有那种完全责怪的那个情形哈，是。反而鼓励他，你要就是用你的经验来安慰兼顾你的弟兄。这个是主耶稣勉励彼得，这个是我们值得学习的。那么最后讲到结论，我们一起来翻开那个撒母耳记上30章，撒母耳记上30章30章第1节一直到第6节， 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我们先看三十章的第六节，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了。这里讲到有关大卫的故事的，就是三十章，我用这个图来做说明会比较清楚一点。右边是死海，左边是加沙走廊，左边加沙走廊。那么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哪里？在这个是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依靠耶和华，大卫依靠耶和华勉励自己。我们如果从地图来看，这个就是洗格拉，这里所提的这个洗格拉，这个大卫跟他的士兵还有他的家属还有住在这里洗格拉这里。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比索，这里有个比索的地方，有比索西。那么上面有一个亚佛，亚佛是这个地是外国人的地，就是这个都是这个非利士人的地。当时大卫扫罗叫大卫去打仗，然后他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打胜仗的话，我的女儿嫁给你。结果扫罗以为他去打仗可能会死在战场上，结果大卫大胜大获全胜。结果回来的时候，他这个扫罗也没有让他的女儿嫁给他。然后大卫因为扫罗嫉妒这个大卫这么厉害了，就是这个让他死，结果没有死，神祝福他了，结果就嫉妒记恨，就要杀他了。结果大卫就逃跑，跑到哪里？到这个亚佛，这个到这里来，就是到哪里投靠那个大卫，去投靠那个亚吉王了。亚吉王是非利士人，结果大卫为了讨好这个非利士的这个国王亚吉王，如果要跟这个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他要去帮忙，所以他从洗格拉一直到亚佛这里。结果到了亚佛之后，结果非利士人就怕说，万一如果你如果打仗就转回来杀我们怎么办？然后把我们的头提给那个扫罗，说你看我又把那个非利士人打死。结果这些非利士人就猜忌，就不敢让他去打仗。结果亚吉王本来是对他很好，结果后来就跟大卫讲说，那你还是回去好了。结果他就从亚佛回到洗格拉这里。那时候大卫就离开亚佛到洗格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这里第三十章，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第一节说，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利人已经擒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烧焚烧。第二节说，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第三节说，大卫和他跟随他的人到了那里，不料城已经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城已经不见了，然后儿女这个妻子儿女都不在了。所以当时的这些人，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些大卫所带的这些600个人就要想杀大卫了。本来是这个要本来是原本是投靠到大卫，然后这个帮大卫的打仗啊，就是大卫要做王结果这600个人就生气，就想拿石头打死，要杀大卫了那因为妻子也没有了，儿女也没有了，财产什么都没有了，回来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打仗没去打仗了，回来那也很累了结果大卫就叫那个祭司拿以弗德，就是要看看可不可以打结果是可以打，可以打仗，而且一定可以打胜仗。但是大卫就想说，这个从洗格拉到底这些非利士人要往哪边走不知道。结果后来他们就往西走了，就往那个比索西那里了。结果到了比索西的时候，结果有200个人就很累，就本来600个人，这个200个人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走，结果就200人就留在那里来看守这些奇迹，然后400个人继续赶。那么因为他们在玩比索西的时候，有遇到那个少年一个少年人可能就是奄奄一息，快要就是生病已经3天没有吃饭结果大卫就给他吃了给他吃饭， 让他哈吃饱，然后就问他说你是哪里的人哈？他说我是这个埃及人，但是腓力斯人的这个奴隶，但是因为我生病哈，生病之后这个我的主人就把我丢在路上，啊，这个大卫就好心把他给他吃饱，然后一听到是这个腓力斯人的这个奴隶哈，他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他们往哪边走，他们的营地在哪里？结果这个少年人哈就跟大卫讲，你要发誓不可以杀我，也不可以让我哈回到我的主人那里去，因为如果从这句话来听的话，就是好像就是他的主人没有办法对他很不是对他很好，所以他也不想让回到这个主人那里去，所以大卫就说好，那你跟我讲。结果这个少年人吃饱了以后就带他们去，结果就找到哈，我们看那个第四，我们这里哈，这里后来就找到这个腓力斯人所在的地方，就连他们的儿女还有所有的财产统统拿回来，然后哈，把那个200个人留守的人哈，这400个人打仗的人就认为说是我们把这个财物这个掳走的，我们是打胜仗的，然后是打仗的人，我们应该把那个东西都留着，我们400个人来分，但是哈，这个200个人只把他们的儿女就是还给他们就好了。结果大卫就跟他们讲说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哈打仗的人哈跟看守的人通通都平分一样领一样的，如果就是用600个人来处所有所得的这些财物，所以就大卫就做这个定例哈，世世代代这样子做了哈。那么战胜带来平，就是让大家能够平分了。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重点就是第六节里面他说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哦，心里坚固。这个心里坚固哦，我去查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依靠耶和华哦，勉励自己。如果我们从这个故事来看，大卫真的是四面楚歌啊，太太，这个儿女也没了，财产也没有了，城也没有了。这个原来忠心的600个人，现在也想用石头来打死他，要打死大卫啊。然后自己的国家哈，那个扫罗王要追杀他哦，原来的好朋友亚基王也不敢帮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依靠耶和华来勉励自己。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做，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上，或者是在我们的人生旅途里面，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但是人家可能批评我们，我们家人可能没有帮助我们，但是其他的人看到我们可能也只是冷眼旁观，或者是看一眼就走了。但是我们要学习大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依靠就是依靠耶和华，然后勉励自己，让我们像大卫一样说能够心里坚固，这句话就是能够依靠自己来勉励自己，就是依靠耶和华勉励自己。所以在英文里面说，这个 David encouraged himself in the Lord in his God， 就是 his Lord his God 的。对，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把那个大卫在勉励自己，在耶和华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勉励别人没有办法勉励我们，可能教会传道也帮不了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自己勉励自己，要依靠耶和华。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会帮助我们的，他一定会用笑脸来帮助我们。我们也从今天的这个分享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要学习巴拿巴，能够懂得怎么样来鼓励安慰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也勉励他们，帮助他们哦。那也要像主耶稣一样，如果遇到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给他机会，求神能够怜悯，能够让他能够站起来哈。也学习大卫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依靠耶和华勉励自己。我想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90